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
We're talking about a tariff of 10% on China.
特朗普总统说，他考虑从2月1日起对中国加征关税。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到美贺特朗普就职，见国会议员。
我想新的川普团队执政团队台湾一向都散播最温暖的情谊，实际上我们这个讯号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大学接连终止与中方合作，美中20年办学关系面临寒冬。
在大环境有不信任，然后在实际上运作上又没有办法达成预期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终止交流，我觉得这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出任下届美国常任联合国代表的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1月21日说，他将在世界舞台上推行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原则。他并且抨击联合国没有完成应尽的使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因为俄乌战争而增加对俄罗斯的制裁。特朗普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听起来是有这个可能。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一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沟通，并将很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接下来，特朗普总统星期二1月21日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考虑从2月1号开始对中国加征关税。他说，由于中国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运送芬太尼，我们考虑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我们考虑的日期可能是2月1日。与此同时，巴拿马当局已经对与香港有关的巴拿马两个运河港口的运营商展开审计。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抱怨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另外，特朗普总统星期二1月21日赞扬了一项合资项目。特朗普说，这个新的美国企业将迅速行动，为美国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至少5000亿美元。OpenAI、甲骨文和软银联手的一个新合作项目，将与人工智能联系在一起。这个新实体被称为“星际之门”。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公布人工智能 AI 投资计划之后，大多数亚洲市场星期三1月22日延续全球股市涨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1月21日表示，他对让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或者甲骨文董事长拉里·埃里森收购中国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想法持开放态度。
I would be if you wanted to buy it, yeah.
但必须把一半股权交给美国，作为与美国政府合资的一部分，以换取许可证。与此同时，美国22个民主党人领导的州于星期二1月21日提起诉讼，试图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终止居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这些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特区和旧金山市政府联合提起的诉讼是首批反对特朗普行政命令的诉讼。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说，今天早上我们针对特朗普总统行政命令危险的诉讼已经立案。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1月21日在华盛顿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外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会议。四国外长在声明中承诺共同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并且不点名地暗指中国，称我们也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在台湾，台湾政府星期三1月22日表示， 连接台湾本岛与马祖列岛的两条海底电缆再度发生全断开状况。台湾数位发展部表示，研判是因为自然裂化所导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两名高层，中国首款隐形战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和火箭专家郝兆平，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此外，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已经给央属金融机构员工设定了一个年收入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上限，计划下个月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为了提振缓滞的股市，中国星期三1月22号推出最新举措，引导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基金增加对 A 股市场的投资。此外，缅甸电诈园区延烧中国舆论，受害者亲属展开罕见的草根活动求助。这项罕见的基层努力在几天之内已经收集到了近1800名中国公民被拐卖的名单。最后，在联合国专家警告之后，泰国当局星期三1月22号否认有将关押在该国拘留中心的48名维吾尔人立即遣返中国的计划。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任首日，联合印太伙伴示警中国胁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1月21号上任第一天，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外长针对亚洲的胁迫行为联合发出警告，这是对中国海上行动的一个含蓄但坚定的示警。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第二天，卢比奥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开启了特朗普政府的正式外交政策接触，这表明该机制仍将是特朗普的优先事项。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声明中承诺致力于共同推动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该表述长期被美国政府用来应对中国强势武断行为的代称。声明说，我们也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声明不点名地暗指中国，并称他们支持一个维护和捍卫法治、民主价值观、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地区。四国部长们确认，他们将努力推动今年预计在印度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会早日访问印度。印度在华盛顿被视为对抗中国的堡垒，成为美国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四方安全对话是由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构想，并由前美国总统乔拜登扩展为领导人峰会。中国多次猛烈抨击四方机制，称其是美国包围亚洲崛起强国的阴谋。卢比奥在确认其提名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还誓言要威慑遏制中国对台湾的入侵。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台湾需要向美国支付保护费，该说法让台湾感到不安。卢比奥星期一刚刚被美国参议院一致地通过国务卿提名确认，他到国务院就任时表示，国务院在促进和平、避免冲突方面至为重要，同时也追求落实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信念。
I expect every nation on earth to advanc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卢比奥说，我希望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推进其国家利益，在我们的国家利益与他们的国家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我希望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期待与他们合作。我们认识到，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由于我们的天性，不幸的是会有出现冲突的时候。他说，我们将尽力阻止和避免这些冲突发生，但绝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 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新政府力推忠诚派的政治任命，美国国务院出现一大批高级职业外交官辞去了其职务。卢比奥在妻子和四个孩子的陪伴下对美国国务院员工发表讲话时表示，将会有所改变，但这些变化并不是要造成破坏，也不是为了惩罚，他说，但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地采取行动，因为世界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任首日，联合印太伙伴示警中国胁迫。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内容选播，就特朗普上任美中关系是否底部反弹发表看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特朗普上任没有如预期那样推出强硬的对华政策，并未立即对北京加征关税，还暂缓了 TikTok 禁令。在此之前，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并与习近平通话，表示希望执政100天内再度访华与习近平会面。另一方面，中国不但打破惯例派国家副主席韩正赴美观礼，而且中共党媒纷纷下架反美报道，反而大谈中美友好，披露特朗普表示很珍视同习近平的伟大关系，呼吁美方把握时机等等。那么美中关系是否底部反弹？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内容选播。
这个观察人士注意到啊，长期风动的这个美中关系呢，似乎出现了一点不同。这个有人说是一丝暖意，这个暖意呢，显然首先是来自于美国方面。新总统特朗普以各种方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放了善意。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美方主动释放的这些善意，特朗普的这些善意会不会打动习近平呢？
是，那么我们就想一下，就是特朗普总统是在这么一个美国的一个深冬啊，所以他的就职典礼在室内举行，没有在室外举行。那么在深冬梅开二度，那么这里边本身呢，就它的整个梅开二度呢，就是不可预测的，就是充满的不确定性。而特朗普的性格呢，也具有那个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我现在只能确定的说，就无论特朗普作为个人和他作为总统，他的政策走向了，我觉得只能用高度不确定性那么来的一个就是那个期盼。那么当然了，就说中国呢，就是怎么样来回应。中国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是一个高度的机会主义政权，那么所以呢他是会那个就是在目前呢我们都知道这种大统战呢大外宣的格局下了，那么他是会用一切的就是软实力了锐实力了，那么魅力外交了等等呢，那么来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来说，第一还是最大的挑战者，第二中国经济现在深陷就是经济上的那个困境呢，那么他也需要保持跟美国的那个经济的这个互动，因为毕竟美国已经把100多个中国的企业放到制裁的名单上，而且现在不断的要增加那个关税，那么所以我想这是中国了一定想利用这个开局了跟那个特朗普总统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有观察人士就看出来呢，说特朗普实用主义的这个执政风格，刚才夏明教授讲的，似乎可能能够打动中国。那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美中交易不取决于普世价值的原则和制度性对抗的价值观，这似乎呢是习近平很感兴趣的东西，您觉得呢？
对，现在特朗普的二任，现在讲的特朗普 2.0 呢，出现了在他的这个阵营里面，他执政团队里面，包括他自己啊，这个里面是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所谓的价值派。价值派你从这个他的团队那些主要的阁员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以价值派为主，也就是说呢， 民主价值观、自由价值观。特朗普呢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个重利主义者，应该这么说。那么他们两个这个两种不同的思路在执政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冲突，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的不确定性除了他个性造成以外，他也有他这个执政的路线问题。事实上，共和党看上去目前是比较高度统一，但是他党内对外政策比较集中的反映在价值路线和这个利益路线的这样的之争。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对习近平的团队来讲，他们是想乐观其成啊，看看到底是不是重商所谓重利主义或者说是这个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如果实用主义占了上风的话，当然对中国就非常有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现在特朗普给中国递出的橄榄枝的话呢，就习近平的团队来讲，习近平本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因为川普政权他的整个的这个政策里面有非常高度的不确定性，他的第一任已经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对习近平团队讲，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橄榄枝是非常高兴，但是怎么去接他呢？从目前看来，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都谨慎的接触，我宁可把它定义为双方在逐渐的摸底热身阶段。但是至于怎么走向啊，我们还要静观其变。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内容选播，谈特朗普上任美中关系是否底部反弹。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到美贺特朗普就职见国会议员。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率领的代表团1月20号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第47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仪式，向这位新任美国总统表达台湾人民的诚挚祝贺。随后，代表团星期二借美国新国会开议之机展开一系列拜会活动，旨在深化台湾与美国国会的友好关系，并积极推动近期众议院通过的美台双重科税免除法尽快在参议院获得审查通过。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陆阳。
我们是不是面向这样子比较好看？
国民党籍的台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率领朝野立法委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与美国参众两院友台议员会晤之前，与国会山接受华文媒体联合采访。韩国瑜表示，这次出席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的就职仪式进展顺利。接下来，代表团将与美国国会两院的跨党派议员会面，旨在深化台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期盼未来台湾立法院与美国国会能够开展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巩固双方的伙伴关系。
我们也期盼美台双重这个课税的这样的一个协定经过了众议院，参议院这边也能够加快速度审查，这对于台美双方企业界来讲是巨大的利多。再者，我们也希望跟美国国会跟国会之间有更深入跟广泛的交流。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以压倒性的423赞成一票反对的票数顺利通过旨在提高台湾企业投资美国的美台加快双重课税免除法，目前正等待参院完成审议程序，表决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惩罚。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此行希望向美方传达怎样的信息，韩国瑜表示，主要是让美国新政府知道美台之间的情谊深远，希望未来持续深化彼此的关系。韩国瑜说，
我想新的川普团队执政团队台湾一向都散播最温暖的情谊，几十年来美台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既深入又和谐，那我们这个讯号是非常重要。
韩国瑜指出，此时台湾的民主比任何一刻都要重要。
要让亚洲全世界证明我们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我们民主的花朵是可以绽放的，那2300万民众民主的 DNA 都深深刻在骨子里，我们一定要呈现一个健康成熟的民主。所以我也期盼我们自己未来台湾的立法院，所以我重申一句，台湾的经济要看股票，台湾的政治要看立法院，我们也希望未来立法院会越来越好，这一点是我们三个党共同期待。
在韩国瑜说这些话之前，他率领的代表团星期天在马里兰州参加一场侨宴时受到数十名台侨的抗议，他们对韩国瑜未能以立法院院长职权阻止立法委员在议事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感到失望与愤怒，希望韩国瑜能中立主持会议，把立法院带回正轨，成为立法院真正的掌舵者。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到美贺特朗普就职，见国会议员。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美大学接连终止与中方合作，美中20年办学关系面临寒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密西根大学最近宣布终止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关系，继佐治亚理工学院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撤出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之后，密大此举被视为美中合作办学20年来的寒冬信号。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 上周报道，美国国会议员基于国家安全疑虑，致函密西根大学校长小野三太。他在回信给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时确认，将停止与上海交大的所有研究项目，并强化对国际学生签证申请的审查。密西根大学随后于官网公告此一决定。来自密歇根州的联邦议员穆勒纳尔先前曾警告，上海交通大学有大量与军方协同的实验室、先进的军民两用研究项目和大型运营训练平台，设计帮助提升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情报能力。几个月前，5名中国籍密歇根大学学生在一处美国偏远军事基地从事可疑活动，且试图以谎言掩盖行踪。当时该基地正在进行夏季演习。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亚太和平研究协会执行长翁吕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在大环境有不信任，然后在实际上运作上又没有办法达成预期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终止交流，我觉得这只是冰山一角。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国际事务学院全球及区域风险评估中心主任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明，
那现在的状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第一个，这个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人才交流，美国觉得吸纳的人才很多现在被中共所用呢，反而让中共在一些地方可能要把美国超车过去了，所以美国的这种急迫感或者不安全感就增加了。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来已经有非常多的美国院校开始逐渐终止与中国大学的合作计划，密歇根大学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相对比较有名的案例。他说，
那就变成说你人从中国派到美国去，中国那边会挡掉很多人，很多有自由思想的人被禁止出境，然后那个在美国这一侧的人，他现在也很严格的在审查一些跟国安的问题有关的那些入境许可，所以会变成说两端都吃力不讨好，所以会造成一个没有办法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结局。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表示，
所以到这个阶段来讲的话，过去的这一种双方的具有共同利益的 这种情况已经剧烈的改变了，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是说短期之内不太可能会有一个再倒转回过去的时代的一个情况。
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大学接连终止与中方合作，美中20年办学关系面临寒冬。感谢志远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党员财富，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截至到2023年，中国的共产党员人数达到了9900万人，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人是中共党员。那么有中共党员的家庭比没有党员的家庭财富含金量有什么差别呢？请听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党员的财富，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发现，至少有一名中共党员的家庭的财富比没有中共党员的类似家庭高出 21% 到 24%，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调查视角。调查报告说，自1988年以来，中国有 11% 至 16% 的成年人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共党员到底能带来多大的财富优势呢？新的研究首次对1995年至2017年中国城市中共党员家庭与非中共党员家庭之间财富差距的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人员的分析基于两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1995年和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计划样本，以及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两项调查提供了家庭财富的详细信息，包括金融资产和债务、住房财务、家庭生产和经营活动资产以及收入和支出信息。至少有一名中共党员的家庭，又称中共家庭，占2017年所有城镇户籍家庭的 27%。在最富有的十分位数城镇户籍家庭中， 40% 是中共家庭。而在财富分布最低的 10% 的家庭中，只有 14% 有至少一名党员。研究人员发现，1995年至2017年间，中共家庭比非中共家庭平均富裕 21% 至 24%。中共的财富溢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住房私有化政策。1998年之前，住房私有化涉及将国有住房以折扣价出售给租户。租户主要是在公共部门有工作或政治关系密切的人，如中共党员和政府官员。这些政策在1998年后终止，但他们对财富的影响依然存在。研究人员比较了2013年至2017年间中共家庭和非中共家庭的财富积累情况，发现中共家庭的净财富平均增长快9个百分点，财富越来越集中于中共家庭，尤其是在顶层。他们的净财富份额在4年内从 41% 上升到 47%。在收入分配的低端，净财富份额增长是由储蓄造成的，而在收入分配的高端，则是由资本收益造成的。换句话说，非中共家庭的财富积累是靠存款，中共家庭靠分蛋糕。重要的是，中共党员身份比教育水平更能预测财富净增长，尤其是对财富分布的高端人群。虽然教育对收入分配中间 40% 和前 10% 的人的储蓄有影响，但对资本收益的影响并不大，而资本收益则与高财富层的中共党员身份密切相关。曾几何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勤俭持家是中国人信守的穿越阶层的信条。通过这份报告，这些传统信条已经被打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耕读传家等传统的发家模式，不如举起拳头喊一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以上是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党员的财富，由齐孝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志远，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